今天的讲道经文来自马可福音12章13到34节。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他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事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马可福音53集，信仰才是真。今天的讲到的经文是从12章13到34。那么这段经文是很长的，刚刚 MC 已经读了，好像通常牧师们会讲这段经文是分成三次，是讲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死后的婚姻的问题是不是怎么样的，然后讲到最大的诫命是爱上帝爱人如己等等等等。但是为什么我这次是会把它放在一起讲呢？因为这三段经文其实看起来有点不一样，背后的主旨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都是讲到信仰的本质的问题。如果你看是纳税的问题，你只看到生活日常的表象，但是它背后讲的是信仰的问题。如果你讲到死后的婚姻，其实讲的是复活，也是跟我们背后的信仰有关。如果讲到最爱上帝跟爱人如己，它实际上还是讲信仰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耶稣在这连续三段的跟犹太领袖的争辩当中，他讲的是信仰的本质的问题。所以当我们一同来思考的时候，我们再看我们今天的中心思想，实际上就是当耶稣面对犹太领袖的挑战的时候，其实背后是信仰之争，背后的实质是信仰之争。那我今天接下来就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就第一个争论，就关于凯撒的问题，从13节到17节，经文这样写道：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人到耶稣那里，就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 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是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该撒其实就是凯撒、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耶稣在谈论什么啊？你表面在看好像是生活的问题，好像是律法的问题，是在这个比较吗？表面看是政教关系的问题，还是金钱本质的问题呢？表面在看是一个政治议题呢，还是个信仰问题呢？表面来看好像是个地上的经济，但实际上好像又是在谈天上的经济。是谈到纳税的问题呢，还是谈到归神的问题呢？凯撒的物当该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好像是这样一个对比吗？还是在讲到凯撒和上帝的对比呢？我告诉你，这段经文通常我们会解读是政教关系，实际上耶稣在谈到是金钱的本质。表面看是生活日常当中，你该不该纳税，你该不该向这个政府纳税，你该不该向这个政府效忠，但实际上这个背后还是谈到信仰的问题。在这里圣经一开始说那些人要陷害耶稣，这个词啊，这个陷害这个词啊，就是猎人，这个希腊文的原来的文字的意思是个猎人设了一个网罗，设了一个陷阱，在这个陷阱里面要让你掉进去，好像故意的让你要掉进去。这些人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去挑战他的时候，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碰到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来问你问题就是什么，要设个陷阱。不像我们兄弟之间，我们开玩笑也好啊，我们聊天我们都是非常友善的，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耶稣当时面对这些人，他们是挖了一个陷阱要耶稣跳进去。然后呢，他们说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税这个词中文和合本翻译不是最好，这个词思高本跟吕正中译本都把它翻译成什么，人头税。这是非常精确的译法。为什么？因为人头税是表示你是不是属于这个国家的。在当时古代的犹太，他们是属于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在向罗马帝国纳税的时候，纳人头税是表示他们要不要向罗马帝国效忠。所以这里面这个陷阱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当征税的人向你征人头税，是宣示他对你的主权。就罗马政府向犹太人征税，是向宣示对犹太人的主权。但是你纳不纳税，你缴纳不缴纳给犹太人这个税的时候，是表示你是否愿意向他效忠。这个陷阱就很厉害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硬币的一面是那个凯撒奥古斯都的头像，或者是说是他们神圣的头像，因为所有的罗马皇帝都被看成是上帝。在他们的神明当中，在希腊罗马的文化当中，皇帝是神来着。所以当犹太人拿了这个头像来到耶稣的面前去向他说，你说我们纳税可不可以的时候，实际上你要知道他们是哪些人去试探他的。圣经这个上下文告诉我们，这里有两种人，一种是法利赛人，一种是希律党人。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啊？他们心里面非常讨厌罗马人，他们不愿意纳税给罗马人，因为他们认为罗马人是侵略者，是殖民主义者，他们要反对罗马人，但是他们又没办法，就心中常常对政府表示不满，但是什么又没办法，酸溜溜的这些人。这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是代表了犹太的知识精英，他们是常常心里面反对罗马的统治，但是他们也没办法。当他们来到耶稣面前来试探耶稣说可不可以纳税，这是一种人。第二种人，希律党人。希律党人什么人？就是希律代表罗马政府来统治犹太人的。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他们是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的，他们来试探耶稣，他们也来了。所以呢，这两种人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希律党人他们希望耶稣说什么？他们希望耶稣说不可以。如果耶稣说不可以，他们就抓住耶稣的把柄，去到罗马政府那里去控告耶稣，说这个人是反叛分子，你要把他抓起来。这是希律党人。犹太人他们希望耶稣说什么？说可以。如果耶稣一旦说可以，那 他们就向老百姓说耶稣是卖国贼。所以耶稣在一个两难的境地，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他说可以也不行，因为一旦说可以纳税，耶稣在老百姓那里的民族英雄救世主的地位就没有了。然后如果耶稣说不可以，希律党人就会控告耶稣，说这个人是什么反叛分子，要把他抓起来。如果耶稣不回答可不可以啊，也不可以。为什么呢？一旦这个老师，这个拉比，这个这么伟大的人，他在老百姓面前碰到这么一个艰难的问题，他拒绝回答的时候，我告诉你问题就来了。因为我们说他的 credibility， 他的可信度马上就降低了。因为在这些最最重要的问题当中他保持沉默，这个我告诉你，老百姓就会不再尊重他的属灵的权柄。所以呢，当时的困难是很巨大的，因为之前已经发生过那些人不断的试探耶稣，不断的要把耶稣放到一个艰难的境地当中，每一次耶稣都很成功的。耶稣就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回答呢？耶稣 就回答他们说，哎，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来跳出这个陷阱。他这样回答的话呢，他就不会成为一个卖国贼，被诬陷为卖国贼，成为犹太人民的公敌，他也不会成为一个反叛者，成为罗马的公敌。他又回答了，也不会失去公信力。但是这句话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凯撒的物归给凯撒，就圣经这里说该撒的物归给该撒，他的意思是说他承认世上的政权在管理百姓的时候，管理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他有主权。你懂我意思了？他承认这个世上的政权是有统治这个世界的准则的，但是他为什么又说上帝的物归给上帝啊？乃是说了在这个看不见的世界当中，耶稣承认上帝才有最终极的主权，上帝才有最终极的主权。所以在这里面你会看到耶稣接受世上的主权，同时他又认为上帝才有最终极的主权。那个你如果看保罗的教导，你会发现耶稣跟保罗的教导在这方面是一脉相承的。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二节，有些人很不喜欢这段圣经，有些我们的弟兄姊妹很不喜欢。保罗在十三章，这是罗马书十三章是非常著名的那一段，他说什么？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掌权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彼得也有同样的说法，彼得在彼得前书两章十三到十四节这么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在上的君王，或君王所派惩罚赏善的臣宰。清楚没有？那么好，问题就来了，保罗、彼得或者耶稣，是否这个政权是邪恶的你也要接受呢？是否这个政权是邪恶的你也要接受呢？如果你仔细看保罗的讲法的话，他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每一个权柄都是出于神的。也就是说，当这个邪恶的政权出现的时候，像希特勒，像纳粹德国，像这种政权出现的时候，你也不要忘记一点，它还是上帝什么许可它的。而上帝许可的事情终有它的理由啊，只是我们现在未必能够明白，只是我们现在未必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前段时间我跟一些曾经在我北京牧养过的一些弟兄姐妹有点见面，他们现在去了外地啊，然后我在跟他们的接触当中，我发现有一些思想是我比较担忧的，有一些思想是我觉得是有必要跟大家提到，特别提到的。因为什么？就说慢慢慢慢你会担心的是，你发现中国教会有可能会被某种政治理想所影响。 被某种政治运动所影响，被某种政治理念所影响之后，让我们从效忠最终极的上帝这个方向出来，被效忠成为某种政治理想。当然这种政治理想它可以包装成为是福音化基督化或者教会化的这种口号，但实际上是背后你看到是为了达成某种主义。所以当这种的为了以达成某种主义为目标的这种口号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会担心教会慢慢会变成一种革命党，教会慢慢会变成好像为了实现某种革命的理想，或者把主耶稣基督的小羊就变成了革命军中的马前卒。你会发现这种思想他们非常简单的就把整个上帝救恩的历史解释为基督或者是法老，好像是这种对立的，好像不是跟随法老就是跟随基督的，你只有跟随基督你就一定要反对法老的。所以在他们的这个思想当中呢，这种两元论主导他们把出埃及记看成是最重要的一个圣经的经文来指导所有的信仰的准则了。而在他们的思想当中呢，不会有创世纪，不会有约瑟，不会有但以理书，所以但以理所服侍的王朝这种思想是不存在的，也不会出现尼希米，因为尼希米他是效忠于波斯马代王朝的，但是不要忘记尼希米同样是效忠于上帝的，也不会出现文士以斯拉。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思想当中，你会发现巴比伦的尼布沙尼加王虽然是邪恶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上帝还是使用他的，你不要忘记波斯的古列王他也是被上帝所使用的，但是在这些人的观念当中他们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对立的，我们必须要离开法老所控制的埃及。当我们要实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种思想跟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很像，甚至我有点担心的是这种思想继续演变下去会到一个程度把中国的教会也变成一种革命的运动。不要忘记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说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相争啊，必要征战啊。你不要忘记耶稣一而再再而三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非常非常反对，我非常非常反对，我再讲一些，不管是海内的还是海外的，不管是华人教会的还是西人教会的，我非常反对假借神权来攻击政权，假借神权来挑战政权。因为他们的思想很清楚，他们的思想很清楚，就是将有形的政治体制视为邪恶之权。他们认为有形的政治体制当中的代表就是魔鬼撒旦的代表，他们将整个历史的救恩解读为两元对立的阶级斗争，法老或者基督，他们不同意他们的就非我族类的就是我的敌人，而且他们也只期待在地上成就上帝的国，所谓的基督教王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给上帝，其实他表达了一个终极的理念，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终极效忠对象是上帝。但是你不要忘记很多时候效忠上帝你是看不到的，但是你效忠这个世上的一个政权你是看得见的。所以他说凯撒的物当归凯撒，你知道这段经文会引起多少的争议。我记得很多年前，十多年前，我在社科院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学者，我在那里做访问，我在那个社科院的一个做基督教研究的学者，他就说为什么你们基督徒老是跟那个政权是对立的。我说为什么是我说不是啊，基督徒未必要跟政权是对立的，我所认识的极大多数基督徒跟政权不是对立的，不是对立的。他说 no， 你们圣经上都说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跟归神是对立的。我说不，这段圣经你解错了，耶稣在这里不是说凯撒的跟上帝的是对立的，乃是说你效该归给上帝的要归给上帝，该归给凯撒的要归给凯撒，该归给政权的归给政权，包括你纳税 包括你实行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法律，遵循这个法律，对不对？你在这些问题上，你按照这个世界上的标准生活，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为人嘛。你既然在这个世界上为人，你就在这个世界上按照这个世界的法律规则去生活嘛，对不对？难道你坐车不应该付钱吗？难道你坐地铁不需要付钱吗？难道你去登结婚你不需要去遵守这个婚姻法吗？当然需要，但是你不要忘记，你在这个背后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效忠的对象，就是上帝。就在属灵的领域，你效忠的上帝是你终极的效忠对象，但是效忠政府也不要忘记，在这里就是对政权的效忠，是对上帝效忠的一部分。 我老实说一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想过，我想请问，基督有没有能力起来反对罗马政府啊？有啊，你不要忘记他是谁啊，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无所不能的。他如果要起来起义反抗当时的罗马政权，他完全有这个能力啊！他要起来带领犹太人去打败罗马帝国，完全这个能力。但为什么他不做？为什么不做？为什么他说我宁愿什么献上我自己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我宁愿用我自己的生命去救赎人类，而不是用这个人所看得见的这种暴力的手段去推翻这个政权呢？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更高的效忠的对象，就是上帝。他知道他们不用人的方法，不用这个世界的方法来达成人类所认为的最高的理想，不是人的方法，那是用上帝的方法。所以他效忠的对象是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基督徒应当纳税，所以基督徒应当跟我们周边的人保持一个好的关系，所以基督徒应当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所以基督徒应当顺服执政掌权者，因为顺服执政掌权者是作为我们对上帝顺服的一种表现。如果你连看得见的政府你都不能够顺服，你凭什么说你是顺服更高的上帝？你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在这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表面在谈纳税的事情，甚至表面是在谈政教关系的问题，实际上耶稣在谈的是一个更高的理想，更高的诉求，更伟大的一种愿景，就是这些在世上的法律的遵守都是对最高上帝顺服的一种表现。如果我连世上的法律都不能遵守，我凭什么，我凭什么说我是对至高上帝是遵守的顺服的？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来世的婚姻。第二个争论，在18-27节，圣经这么写：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下的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他又也死了也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那个蛮可怕的这个事情，这个女的 蛮厉害的，我看只有白鹿原里面那个白嘉轩可以连续娶六个老婆，把六个老婆都弄死掉了。哎呀，但是这是反过来，这个当时这个陷阱了啊。当复活的时候，最后那个末了那个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那个他是那个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那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你们错了，岂不是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吗？荆棘篇上所记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耶稣在这里讨论什么？是讲结婚呢，还是讲复活？好像是在讲结了妻子婚，对不对？还是讲复活？还是讲复活后到底是讲世上的婚姻呢，还是来世的生命呢？到底是讲生活呢，还是讲信仰呢？是讲伦理呢，还是讲神学呢？同样的，跟上一个是一样的，表面在看耶稣在谈生活，实际上他在讲谈信仰，在谈伦理吗？实际上是在谈神学。在这里面， 如果你用经文的分析结构的话，你会发现它是 ABC CBA 的结构。 A 撒都该人否认复活，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的事，但是到 A 一撇最后你看耶稣说什么，耶稣是确认复活，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然后 B 撒都该人引用圣经上的话，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的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为妻，为哥哥生子立后，对不对？然后到 B 一撇，耶稣也引用圣经回击他们说，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吗？荆棘篇上所记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C 问题的阐述，撒都该人引用了七个，举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例子，说这个人很厉害，嫁了七个人，七个人都死掉了，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搞的，反正这个鬼话是很厉害的啊。耶稣回应他说什么？耶稣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晓得圣经，你们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是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叫 ABC CBA 的这么一个三文字的结构。那么这段圣经你要知道有一个背景，什么背景？就当时在一世纪的时候跟我们今天的不一样，当时一世纪的时候对于复活的问题争论是很大的，因为在整个罗马的一个文化当中，他们是不相信复活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身体是朽坏的，所以人死之后这个尸体就腐烂了，就没有复活的事情，这是罗马人的文化。但是犹太人的文化不是这么觉得，犹太人文化当中有两群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极端对立的。法利赛人认为是有复活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旧约圣经但以理书跟以赛亚书都有记载复活的事情，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是相信复活的。但是撒都该人他们是反对复活的，因为他们只接受写下来的律法，就是摩西五经。因为摩西五经当中没有明确记载有复活的事，但是他们不接受先知书，虽然以赛亚书跟但以理书都说到复活的事，他们不接受，所以他们认为没有复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就发生了争论。所以当他们带着这个问题来到耶稣面前去的时候呢，他们又给耶稣下了一个陷阱，明白吗？什么陷阱呢？就是他们要试探耶稣。第一，他们要试探耶稣的神学立场，所以他们演绎了一个荒诞的个案，七个娶了这个女人，这个女人这个谁敢娶啊？每娶一次就死掉，每娶她一次就死掉。因为什么？因为在摩西的律法当中，在申命记二十五章第五到第六节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圣经记载，他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兄弟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子必归于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人中涂抹了。什么意思？就说在摩西的律法当中有这样一个规定，如果两兄弟其中哥哥结了婚生了孩子而没有生孩子，这个哥哥就过世了，那么这个律法规定什么呢？你这个弟弟有责任把这个嫂嫂娶回来，娶她并且生孩子，并且生下来的孩子要归在哥哥的名下。这是为了什么呢？就免得哥哥这一支啊断了血脉。这是背后的精神，这个背后的目的不是谈复活的问题，也不是谈这个其他的，是为了保存哥哥的血脉，这是这个背后的一个精神。但是呢，以色列人当中的撒都该人他们就用了这样的一个陷阱来试探耶稣。为什么试探耶稣呢？因为呢，他们为了证明复活不可能，所以他说，如果这个妇人结了七次婚，七个老公都死掉，他将来如果有复活，他复活之后他到底归给哪个老公？你明白我 讲什么吗？不像 你我只有一个，对不对？都只有一个，很比较简单。那他如果有很多个怎么办呢？他死了，因为他要证明，撒都该人要证明没有复活的这事情。因为复活之后你这个人难道像祥林嫂一样，把他祥林嫂也嫁过两个嘛，啪一劈成两半，对不对？那他要劈成七半吗？所以他们要证明复活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演绎了这么一个荒诞的个案。但是耶稣就什么，也就是耶稣就指出他们说，你们在瞎搞什么？ 你们不晓得圣经。耶稣指出他们有两个错误，第一个，他们不晓得圣经，第二个，他们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因为圣经什么？因为圣经记载的是死人复活，是有这样的事情的。因为在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十九节这样记载，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啊在尘埃啊要行起唱歌，地也要交出死的人，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但以利书十二章，睡在尘埃中必要多人复醒，其中有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耶稣说，撒都该人，你们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你们不晓得圣经，第二个，你们不晓得复活的大能，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因为什么？撒都该人相信人死如灯灭，但是耶稣说不，人死并不如灯灭。因为人虽然死，但是灵魂是不死的。但是你不要忘记，虽然灵魂是不灭的，但是跟你们以为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人复活以后，圣经耶稣说 不娶也不嫁，人的身体就像天使一样的。而耶稣这个信仰，耶稣这个教导是跟保罗一脉相承的。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圣经这么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保罗说，所种的是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复活是灵性的。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到五十节，保罗说，弟兄们啊，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必朽坏的，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在这里你看到我要讲什么，表面来看是讲婚姻的问题，表面来看是讲复活后的婚姻的问题。到底怎么样？是伦理的问题呢，还是婚姻的问题呢？是生活的问题呢，还是背后的信仰的问题呢？很清楚，这还是神学的问题，这还是信仰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与人的交往当中，我们在与人的争辩当中，在谈一些生活的问题，但实际上是信仰的问题。前段时间，几周前，我有一个机会，我们教会几个弟兄姐妹跟我约了一起晚餐的哦。那中间有几个，那我答应去其中，因为他们也请了他们一些朋友，还有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们，我也觉得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跟他们相处，可以有机会可以把福音介绍给他们。那在席间呢，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出现啊，这个人一出现，大家都很哗然啊，这个人来了，因为我不太认识这个人了，但是好像后来我再查一下哦，可能是那个国内一个很有名的公知了啊。那这个人来了之后呢，那坐在我旁边没有几分钟啊，没有几分钟了，他就用非常非常侮辱性的语言对我讲话，侮辱性的，非常侮辱性的，我可以这么说，而且对我的信仰也是有侮辱性的。那我必须承认，就是说我心中是不快的，我非常心中是有受伤的感觉，或者是被侮辱的感觉，但是我还是忍住了。当然我也回应他，因为我想有些话太脏了，所以我就不太想在这样的一个讲道的时候提到这个具体的内容。但是我看到什么东西呢？我看到的一样，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对基督教或者对传道人有这样的误解，或者这样的侮辱性的言语。我后来就觉得还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我后来发现，原来他对基督教非常了解，他是个著名的公知，非常著名，名字出来大家可能都认识啊。然后他也非常知识，非常渊博，他也有非常，他甚至跟基督教接触过，他曾经在剑桥大学还做过访问学者，他甚至还差一点点受洗，他还直到今天，后来直到他最后，他还是向我表达了一个他愿意去读神学的想法。那后来我就在开始反省，我就在想，很多事情岂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吗？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没有好的见证，岂不就是我们基督徒自己没有吗？今天他对传道人有这样的误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中间，特别是 很多知名的传道人后来被发现有丑闻，有这种非常非常大的丑闻 被揭露出来吗？不就是造成了这些人他们可能本来是很容易成为基督的门徒跟跟随者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失去了见证，岂不就是使这些本来可以为基督赢得千千万万人的这种工资而产生了对基督教的误解甚至仇视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看来很多很多很表面的东西 很生活，好像是在谈生活，但实际上背后是信仰的问题。但是我感谢上帝，我觉得我还是有，我在那天晚上我还感谢上帝的是我有机会还是可以重新赢得他，因为至少最后他跟我分手之前他还表达了他愿意继续跟我来往，他也愿意继续 去了解基督教的信仰，并且他还甚至表达他还是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去读神学甚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当我们在一起在看，当耶稣面对撒杜盖人的挑战，当耶稣面对这个法利赛人的挑战，当耶稣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你要知道耶稣始终他能够把持住他自己去为了天国去赢得灵魂，无论这些人是多么敌对他，无论是这些人是多么的仇视他，无论这些人是在怎么样的一个陷阱当中要陷害他，但是他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他常常能够把我们带出这个有限的这个世界的这个范围去看到上帝国度的。他带给我们看到的不是婚姻的问题，他带给我们看到的不是离婚或者死了夫妻之后，死了丈夫之后是不是可以再婚的问题，他所让我们看到的是永生的问题，他所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复活的生命的问题，他所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一切世界的现象背后的那个更高的一个问题啊，是不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求主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让我们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去看这些。第三个，我们时间问题，我们没办法展开。第三个就是最大的诫命，最大的就是第三个争论。如果你看第28-33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一条要紧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主我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你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他以外没有别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这段经文其实在马可，这段经文在马太跟路加都有重复过，都有平行的经文。那么在路加福音当中呢，你会看到他是在跟耶稣在跟一个律法师探讨永生的问题。那个律法师来说啊，我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呢？啊，耶稣说，你只要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爱邻舍如己，你就这样行，你必得永生，对不对？马太福音当中呢，就会提到，就是没有提到尽力，但是提到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两段经文包括马可，他们都是引用了耶稣，其实都是引用了生命记跟利未记当中，在摩西五经当中所提到的。因为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摩西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当这些律法师来到耶稣面前，当这文士法利赛人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来问耶稣说，诫命当中哪一条最最重要？这段经文我们有点熟悉不熟悉啊，或者是我们有点生疏，到底为什么他们会这个问题呢？因为诫命，摩西虽然只有10条诫命，对不对？但是在整个摩西的律法当中，根据巴比伦的塔木德，总共有613条，有613条诫命，其中有365条被称为是不可做的事情，不许奸淫，不许杀人，不许怎么样，对不对？有365条，乃是表示365天你都不可以做。然后呢，还有248条，这248条就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要孝敬父母，要爱主你的神， 除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神，对不对？这是248条是必须要做的诫命，这248条加上365条就是613条。这613条诫命当中呢，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呢？问题就来了，到底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呢？然后呢，在拉比当中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些拉比他们认为，像在塔木德当中曾经就有拉比认为最大的诫命或者诫命的精义就是什么？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引用哈巴谷书，义人必因信得生是整个诫命的精髓。但是呢，保罗的老师加玛利的祖父希腊这个拉比，他就认为希列他这个拉比就认为最重要的诫命是什么呢？就是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己不所欲，勿施于人。或者说用耶稣的说法，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一节的话，就是你想人家怎么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啊，这是律法的精髓。但是这些问题汇总之后，到了耶稣面前的时候呢，耶稣怎么样回答？耶稣回答最大的诫命就是什么？就是引用了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耶稣什么意思啊？你知道这段圣经我曾经讲过，我大概十几年前也讲过，我可能讲过还不止一次。但我每一次过去讲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会分成四个方面讲。我去解释什么是尽性 by heart 啊，一个什么是尽性啊 by soul， 什么是尽意 by mind， 什么是尽力 by strength， 对不对？我的英文讲的对不对？长老，你新加坡人，你是那个英文要比我，你是母语，你到底中文呢？我会常常问你啊，对不对？啊，是不是 by heart， by soul， by mind， by strength？ 我会从这四个方面来解释什么耶稣说什么意思。啊，这段时间我有点长进，我突然有点长进。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耶稣不是讲这四点，不是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实际上耶稣就是用全心、用全性、用全意、用全力爱主你的神，对不对？什么意思啊？耶稣的意思就是你要用你整个的人生，你要用全部的生命，用你全部的灵魂，用你全部的力量，也就是你所有的一切去爱主你的神，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就是你用你整个人去爱上帝啊，然后呢要爱人如己。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要爱人如己？为什么讲了爱神已经够了呀？爱神不是人家试探你，不是问第一条诫命吗？最重要的诫命吗？人家没有问第二重要的诫命是什么嘛，对不对？耶稣为什么要讲第二条诫命啊？他说除了要全心全心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神，然后耶稣说还说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对不对？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爱神你是看不见的？爱神能看见吗？我们今天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坏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把爱放在嘴上，爱上帝放在嘴上，一开口就哎呀主啊我爱你啊，这是我们最败坏的地方。但是为什么我说？因为其实最重要的是衍生出来的这条诫命就是爱人。因为爱上帝你是看不见的，但是爱人你是什么？看得见的。耶稣为什么说要爱人如己？因为只有当你显示出你爱人的时候，你才能够告诉人家你是真的爱神的。这就是为什么跟第一点我说是相似的，当你顺服上帝你是看不见的，当你顺服政府法律这个道德你是看得见的，在这个世上的规则规矩你都不愿意顺服的时候，你凭什么说你是顺服上帝啊？就当着你身边的这个小弟兄你都不愿意爱他的时候，你凭什么说你是爱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虚伪，很多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假冒伪善。因为当我们把爱上帝老是放在一个口号当中在呼喊的时候，我们在普通的行 为当中，我们连我们自己身边的些个小弟兄都不能爱，不要说别的了，不要说那些爱那些不信主的人了，哎呀，不要说那别的了，连我自己的小弟兄我都不能爱他的时候，这就是我常常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他们两夫妻信主，两夫妻都是信主，太太信主信得很早，后来弟兄信了主，信这个弟兄常常就当着我的面就说他太太法利赛人，为什么？很简单嘛，很简单嘛，每个礼拜读圣经啊，参加主日崇拜啊，读圣经滚瓜烂熟啊，祷告啊，满嘴的这个啊属灵的话语啊，但是看看他对他自己阿姨的态度，他先生说我没有办法忍受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自己的太太是个基督徒，因为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爱神是看不见的，爱人是看得见的。如果你能够爱人的话，我告诉你，你就是在爱神了。你因为爱神是透过你爱人体现出来的，这就第二条诫命为什么重要了？因为第二条诫命彰显了第一条诫命。第一条诫命是看不见的，因为神是看不见的，所以你爱神你也是看不见的，但是人是看得见的，所以爱人是看得见的。所以爱人的时候，你就彰显了你爱神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亲爱的朋友，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难的地方，很容易也很难，因为你满嘴属灵的口号的时候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当你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假冒伪善。我告诉你，耶稣的回应实际上是印证了犹太律法的精髓啊！为什么613条诫命，我不是说365条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事情，对不对？当你爱上帝的时候，你就知道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你应当每天敬神敬畏上帝爱上帝，所以你每天不要做那些他不喜悦的事情，这是不是律法的精髓？所以这个精髓是爱啊。同时248条是你要做的事情，248，犹太人相信人有248个骨节，骨头里面的骨节啊，有248条骨节，所以当你248条骨节都愿意去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这岂不就是大爱吗？这岂不就是你248条骨节每一天都愿意去讨上帝喜悦的事情，去做上帝喜悦的事情，这不就是耶稣说的爱吗？所以我觉得所以我告诉你，再研究圣经下去，你发现这个耶稣实在太厉害了，耶稣实在是厉害，耶稣实在是把律法的精髓抓在手中啊。罗马书13章说什么？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因为没有别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句当中了，没有别的诫命。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也这么说，雅各也这么说。雅各说什么？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自尊的律法才好。所以这么律法那么多条，你守不住没关系，你没关系，但是如果你能够真的实践 去爱的话，感谢上帝，我们虽然很软弱，但是我们愿意一点点去 实践上帝的爱，我们做的很少，但是我们愿意 去践行实践。这次河南的水灾，我们的同工已经 有同工去到新乡了，第一线，我们的Simon已经去到新乡也回来了，给了我们第一手的报告啊。新乡很多地方都已经水淹过啊，然后呢，很多的老百姓家里都被淹掉了，虽然水现在开始退掉了，但是我告诉你，老百姓的衣服啊床啊，睡觉的被子啊，全完蛋了，全完了啊。然后呢，我们现在也开始征召了，已经有8位姊妹，感谢上帝，弟兄现在还暂时没有，没关系了，至少我们现在有8位姊妹已经报名，愿意成为我们的志愿者，去到卫辉县下面的一个村叫黄庄村啊。我们在黄庄村的话，我们可以实际面对的能够大概能够接触到200户的人家，我们的志愿者就会去到那个地方，能够实地的帮助到那两百户的人家。 那 我们也在募款，那么到今天，我没有得到今天的数字，但昨天的话我们得到数字，我们已经筹到86万多，但我们的目标是100万，所以我们还有最少24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我们能够筹到100万。那筹不到100万怎么办？哎呀，这个牧师很没有面子，对不对？啊，不用担心了，我告诉你，肯定筹到，肯定筹到。为什么？他说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怎么办？大家都给了，那就我告诉你，一定筹到，因为我已经跟维尼讲好了，我们筹不到的地方，缺10000，我们拿出10000；缺50000，我们拿出50000；缺100000，我跟维尼，我们拿出100000。我们一定能够抽到，一定有100万，我们而且要超过100万的，因为我们教会长老批的钱我都知道，我们已经拿出127万了，对不对？我们已经20万第一线去买那些清理机器了，我们100万透过华侨公益基金送。那么我告诉你，这笔钱做什么用处呢？你们不要再去买方便面啊、水啊，已经到处堆积如山了。我们很多物资我们也进不去的，因为什么？物流的问题，你懂我意思吗？水有些地方还没完全退掉，有些这个庄稼地还全部是水哈。那么我告诉你，在一线的我们去到的新乡的啊，我们去到这个爱辉县的那很多地方，我们一线的地方很多都已经被阻拦，都进不去的了。但是今后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最需要的是灾后的重建，灾后的重建。所以我们这些钱，我们就透过华侨公益基金到第一线的帮助他们重建。然后我们的短宣队，我们感谢上帝啊，我们的阿尔法团队啊，我们很多的团队啊，我们的东区姐妹团契，我们很多的那小组，我都没有办法一一列举了。我为这些团队，我们自己教会的小组团契，我们这么愿意，我们自己还奉献钱。我们这些不是透过教会奉献，我们自己还奉献啊。教会也 impact 也拨了几万块钱，能够支持到我们的短宣队了。我们不要去到那里给人家方便面，里面再加一个单张说叫你信耶稣，不要做这个事啊！因为你做了之后，我们以后再也去不了的啊！我们去那里就是因为爱，我们去那里就是因为那当地有需要，我们去那里就是希望可以把很少的一点点的东西，我们可以实践出来，对不对？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希望你能够在这个奉献当中有份。我希望你在这个奉献当中有份，我们已经够的，我们一定够，但是如果你不奉献，你在这个工作当中就没份了，你懂我意思吗？就像我当年，我曾经在一个我们自己原来在瑞典的教会，我跟他们讲，如果我们要建堂，我每个人都要拿钱出来，不是因为你有钱你就多拿，或者少钱就少拿，不是这个问题，是因为你拿出来，你在这个事情上有份，上帝纪念你，你拿出一分钱来，你也在这个事情上面有份啊，这很重要的。我已经讲过了，我们一定筹到了，一定够的了。但是就算不够，我自己全部拿出来。我不够的话，我已经准备跟那个我们的财务说了，就从我的薪水里面扣，每个月扣，对不对？我们一定够的。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在这个事情上，在供给，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说，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好不好？我们就说不要圣徒了。在供给那些灾民的恩情上有份，实践我们在基督给我们的爱神的爱人如己的这个愿景。虽然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的做到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的爱主我们的神，但是可不可以我们就是实践一点点呢？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好不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像昨天 我很多时候啊，我也谢谢那个我们的同工对我的提醒，就是说啊，我跟一对那个夫妇，就是我们的那个青少年事工的夫妇，我一起跟他们有一个参叙了，谈了蛮深的，谈得非常好。我就看到我们很多的同工在很多的岗位上默默的付出，默默真的付出。你要照顾小孩子，就照顾教会的几个小孩子，啊，默默的就摆上，但他们也需要人支持他们。他们也需要人为他们祷告，包括关心他们，包括当然牧师也要关心他们，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看到他们的这种摆上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在实践基督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爱看不见的上帝，但是我们不愿意爱看得见的人，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因为什么？你会发现看不见的上帝很可爱，对不对？看得见的人很不可爱，甚至你的同工、你的弟兄姐妹， 你跟你一起配搭的，你发现他们很不可爱，那这就是我们的功课嘛，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功课嘛。如果你只能够爱那些你合得来的人，爱那些跟你每一件意见都完全一样的人，跟你的志趣完全相同的人，我们还有什么功课学吗？我们还有什么功课学吗？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好了，因为时间已经过了，我要结束了。最后什么？耶稣说什么？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了。耶稣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很多人解读说这个人会进天国，我说不一定，他离神国不远不一定是他能够什么进到神的国里面，对不对？那这段经文我觉得最重要的背后还是什么？还是在告诉我们，现实的背后是神学信仰的问题，伦理的背后是神学信仰的问题，解经的背后也是神学信仰的问题。所以一切几乎我们看得见的现实生活的每一个现象的背后都是信仰的问题，都是信仰的问题。愿上帝帮助我们， Amen。
在你方，又同时教你要忍耐担当，但凭上帝为你吩咐主宰。变自主为主忠实永存，我灵真经天有罪是善良，经过荆棘引导欢乐 即使